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圣洁的主，荣耀的王，今天晚上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借着智慧启示的灵一直来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知道你向着我们美善的心意，让我们真知道你向着我们崇高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你向我们的指望是何等的大，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啊，今天晚上再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的心跟你一样，能够领受你向着我们的热情。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好，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谢谢。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什么是神这个恩召的指望啊？是什么？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哈。那什么样的儿子？
长大成人。
是长大的儿子哈。长到多大呢？
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很好哈，都100分哈。他神很渴望得着像他的爱子耶稣，因为他的爱子太夺阿爸父的心了，所以他有一个他不满足，他不想要只有一个独生子，他渴望很多，不是一打也不是一千打，他要得到许许多多他所爱的爱子。好，那所以他才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了人类照着他的形象造，就是他要得到许许多多像他的爱子耶稣一样的。好，那可是人犯罪了，那人犯罪了只好远离神。好，那远离神以后呢，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早就已经预备了，他预备了，他愿意牺牲他的爱子来到地上成全这个救赎，可以再把他所爱的再回来，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一个最完备的救恩，这个救恩要来坐在这些犯罪的堕落的罪人身上，使他们可以再像他的爱子一样的荣耀。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极伟大的工作，所以他说求神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而呢，他已经在圣徒当中已经得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儿子了，他说他所得的这个产业呢，所得的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历世历代他已经得着许许多多这样子的神，被神做成那样像他儿子的，那样像耶稣的，他已经，他可以，他能做。所以他说，他说哈，要叫你们知道哈，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说救恩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而在乎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他能够做成这么伟大的工作，在你我觉得自己哎呀什么都不行啊，哦这么软弱啊，他可以这样做在我们身上。好，那这个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哈，那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哈，看到他这个异象，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那他讲给我听。就他一讲给我听，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给我听？在我们这个开课之前，开课之前，这个就是从台湾刚回来没有多久，他就说他看到这样一个异象。好，他讲给我听，他不知道是指什么，可是他一讲我就知道神就是在讲这个恩召的指望。好，他讲到这个异象怎么样啊，他说哈，他看见有两台的这个飞镖，而这个飞镖是一种用很特殊的材料做，独一无二的材料做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武器。好，而这个飞镖呢，这个飞镖就是长得有点像那个我们用空上面有一冰激凌，有没有一粒冰激凌倒过来，就是这样倒过来哈，就是这边是我们手握着这个飞镖的这个柄，这个地方呢是一种椭圆形的，椭圆形不是像冰淇淋完全圆的，是椭圆形的。然后呢，那个飞镖是很尖的，很尖，而且这个呢是一种像铅一样那么重，是一个重，不是轻轻的飞镖，是一个像铅的那种铅锤，就有点像铅锤这样，可是它又不是锤铁锤哈，它是一个飞镖这样哈。那然后他说哈，有两排的这个飞镖摆在那里这样哈。那有一位弟兄呢，就走过来，他就看到这个飞镖呢，哇，他就很兴奋，他就很快的去买了，就像$1 store 那种哈，一块钱的那种商店，他就去买了那个把。就是圆心的那个靶，有没有？好，让你来射这个飞镖的那个靶。好，那但是呢，这个弟兄他根本手都没有去摸一下那个飞镖，他不知道这个飞镖的材料是一个像铅那么重的材料，可是他去买的这个$1 store 哈，一元商店哈，买的那个靶哈，是那个材料是发泡的，你们知不知道？啊，像泡棉那一种的，泡棉那一种的啊，很轻的那一种泡棉的啊，保利龙哈，这样子哈，那个这样圆心的那个靶这样。然后呢，他就去买了五个这个靶呢哈，那然后呢，他就很兴奋的抱着这个靶，所以这个靶跟这个飞镖比起来像是什么玩具，就像个玩具靶一样哈。然后呢，他可是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飞镖，他不知道这种这么重的飞镖根本粘不上这个发泡的泡棉的这个保利龙这种板子哈。然后呢，他就很兴奋的抱着这个靶哈，然后就抱过来五个靶哈，他就抱了，他就说有了哈，就是这个距离，你们就来射哈，来赶快投标哈，这个射这个距离哈，这样子哈。那他站的跟这个飞镖的距离哈，差不多是我们那个 two car garage， 就是一个车库的宽度，啊，就是两辆车的这个车库宽度，它跟飞镖的距离差不多是一个车库的宽度这样。然后呢，他就很兴奋站在这里哈，他说：“对了，就是这个距离，来，你们赶快射哈，好。”他就鼓励大家赶快射飞镖射过来哈，他要让大家知道目标是这里。目标就是这个地方哈，然后呢，他站在这里，他是焦点，他是目标，这样啊，来，你们就往这里射，有的，就是这个距离，来射，然后呢，他也把这个靶哈，再分给别的弟兄哈，叫别的弟兄哈，这样分给他们哈，然后呢，他就是说，来，就是这么远，哎，这个就是目标哈，他就是要帮助别人有目标、有方向。有目标，他要帮助别人有方向有目标这样。然后呢，然后在天空的上面哈，就是很高很高的天空的上面有一群人，那一群人呢 在那看呢，就一直摇头，一直摇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再邀请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这样设的哈，就这样一直在摇头，在跟他讲哈，可是他听不见哈。那这位代祷同工呢，他就看见，然后他就心里想说，哦，不是这样，那要怎样呢？哈，就是不是用这样来这种设法，那到底要怎么样设？好，到底是要怎么样？然后呢？然后他就心里，他就说不是这样，那到底是怎样？他心里才这样想的时候，哈，然后他看见我走过来。那他说我走过来呢，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我也没看到这个飞镖，哈，这飞镖两排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从这这样走过来。那其实这里都有一群人在，我都没有看到人，也没看到飞镖，然后我就站这样子哈，然后我就站这样，跟这个飞镖是90度的角度，这样侧着身子90度角度，然后他说我的脸就是很严肃的这样子哈，那就是没有看见任何人哈，眼睛只看着前面这样哈，然后呢？然后我站这样一个姿势，90度这样一个姿势，跟飞镖是垂直的90度哈，然后我就拿起这个飞镖哈，然后就这样射出去，结果我这样一射出去呢，就射出了地球，射到了外太空，射到了宇宙，因为他就这样一直看，怎么这么远啊？哇，跑出了地球，然后跑到了这个外太空啊，射到了宇宙，而且那个飞镖跟那个整个宇宙是一个颜色，是整个是一个颜色的这样子。然后天上神就说，你们岂知道我叫你们射的是什么呢？你们岂知道我要你们射的是可以达到多远？你们可以射到什么？你们知道吗？天上就这样在这样问。好，那然后神就是开启这一位代祷同工，就发现说，哇，真是深不可测的神，他的心意是何等的深，是没有底的，没有底的。好，那这个弟兄呢，他的次序错了，就是说他并没有兴趣去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兴趣去站在这里，好，他只是有兴趣去站在那里告诉人家说目标在哪里，好，他就是要设立一个看得见的目标，这就是他的 nature mind， 好，天然人的思想。好，他的兴趣并不是站在这里设这个标，他的兴趣呢是去站在那里让人家，他要去指示别人方向，要让别人来知道他就是这个焦点，去教别人，好像指出别人的方向目标这样子。好，可是他并不是要去站在这个地方去设这个目标。好，这个就是这个意象。那你知道我们这位代祷同工当他跟我讲这个意象的时候，我马上就是想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15到这个19节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段圣经，那个天上有一群人，就是这个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位代祷同工他说对，因为他看见的那一群人不是天使，是一群人，就是圣徒，就是我就是想到这一节圣经，是神已经得着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他们在那看着我们，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着，是吧？否则他们就不完全，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他们等着我们要跟一起来得着这个基业，得着这个产业，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得着基业，得着这个产业。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他边在讲这个意象的时候哈，那我就明白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去顺服神的一个行动，我就是每一次这样去顺服神。这个行动就去射中神的心意， 你每一次这样去顺服神，顺服神，你不知道，你只是顺服神的心意去一个行动，一个服事，你不知道那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是多么的深，多么的远。好，我举个例子，你们可能就比较清楚。当初我就是在台湾要带晋升造就班，我就问主说晋升造就班要讲什么，要怎么带。好，那然后主就给我一连串的题目。好，那然后呢，等到神差派，又隔了几年，神差派我到美国。那到美国，好，到美国以后主就跟我讲，叫我要讲这个内在生活的专题。那他给我的这个题目就是成为，就是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这个题目。然后神又教我，告诉我说你要讲专题。那你知道讲专题对我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是那种多产作家，因为从小我爸爸没有买一本课外读物给我读过，所以里面没有什么墨水啊，好，所以不太会作文啊，不会作文，所有读的就是教科书。那所有读的就是教科书，从小只有下了课做完功课帮家人做生意，没有读过一本课外读物。我好像是初中考完高中那个暑假才看了一本琼瑶小说，其他没有看什么童话故事啊，什么这些哈。所以作文对我是很苦的，是吧？作文是很苦的，不会写文章。那所以我从小作文都是很短很短这样。那神说要我讲专题，我几乎在台湾任何题目他们一篇就讲完了，这是怎么讲专题啊？好，所以呢我就是每一次讲完一篇以后，神说讲专题，好，我就讲啊，并不是我就先计划好要怎么讲，没有啊，因为我也不知怎么讲，不会作文的人你怎么有办法去计划出很多东西来，讲完一篇都不容易了。好，讲完一篇了，然后聚完会了，再仰望主，主啊，那接着要讲什么？接着要讲什么？哎，有时候仰望几天了，主就开始又给话，好，那要渐渐越顺服越顺服，有时候才一刚讲完当天，主就已经又让我知道下一篇要讲什么。所以我包括来到圣何西弟兄姊妹在录音，每次都问我，因为你们要做那个盒子啊，每次都问我说，江姐，你这个恩召的指望会讲几篇啊，顺服会讲几篇啊？我每次都说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好，那他讲完八篇了，他还是问说你会讲几篇？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第九篇讲完以后还有没有，我还是不知道。好，那就是每一次就这样顺服神，顺服神。可是你怎么知道神要我仰望他，他给这个题目，然后教我讲专题，然后接着我就这样一篇一篇的仰望他讲专题。你怎么知道神会把这个录音带，神会把它传到世界各地，传到世界各地？接着我们就几年以后就开始听到，哦，从俄罗斯，什么白俄罗斯、苏联啊，国内哈，还欧洲、瑞士哈，这个比利时啊，各个地方，南美各个地方，啊，写信来，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各个地方就开始写信来。哦，说他们怎么样听这个录音带？哦，我们每次都是接到信才知道说，哦，录音带有到那个地方，哦，到那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顺服神的行动，你不知道神怎么做，你不知道他会借着这个去成就他多深的心意，而且会射中多远。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香港的这个的特会，他只是邀我去讲一个牧者的特会，哈，牧者特会，他说是香港的牧者的特会，那就没想到去居然国内300多个人报名，到后来多少我已经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刚。还没到那就已经听到已经有300多个国内的领袖这样报名，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好， 那我们后来听到说，哦，这个录音带传到西藏、新疆、蒙古，这都谁做？阿巴父做的，阿巴父做。可是，然后他做这些做什么？他要去建造他的百姓的生命的体质，要强健起来，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生命的体质要被改变，要一直的被改变，要强壮起来。神在预备他末世的心腹，末世的心腹，末世的心腹战士。好，那我们每一个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香港，怎么知道说哇，一聚会的时候，牧者特会他们已经报名到900多个人，然后他们需要截止报名，不准他们再报名，希望他们不要来，因为坐不下。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讲到就是说，神对我们每，这不是只是对我，上礼拜已经讲到了，说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啊 ，Hall of Fame， 好，都是那个名人馆里面的伟人。是很伟大的人才能够在那里面，你不要常常说哎呦，我不是，你是，你就是，那只是你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你知道当以色列，我们看一下哈，在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5节，第5节到第6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做奴仆的，他们是被欺压的，是没有地位，是做苦工的。好，所以神跟他们讲这些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进去，很可能他们就像现在很多基督徒一样，听归听，没有真实的深入的听进去。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在万民中，是特别，是我特别拣选的一个 a special treasure， 是我你们在万民中是我特别的宝贝，特别的宝贝，而且呢，你们是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好，那就是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极美丽的，都是在祷告上有权柄的，好，有全能的，好，而且你们是非常美丽跟健康的，是不一样，是跟万民都不一样，所以叫圣洁，你们是圣洁的国民。圣洁就是不一样，是分别出来的，好，是健康的，好，那然后他说你们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恩召的指望。好，可是最后呢，有没有达成？有没有？没有达成啊。为什么？因为最后他们都死在旷野。那为什么会这样死在旷野？因为神跟他们讲的话，他们没有深深的记进来、听进来，知道说我是特别的，我是神特别的宝贝，我是神特别拣选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我是特别的，没有这个认识，这个深深记进来。所以呢，他们还是在活以前奴隶似的，在埃及做奴仆似的，一样那种思想，一样那种反应，一样那样子过那样子的生活。好，那所以呢，神的话没有进到他们里面来，使他们整个的成为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情感的改变的能力。因为他没有真实去相信，他们总是在看环境，他不是相信神的话过于环境，以至于呢，到最后，他们一看到亚纳族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蚱蜢，他不知道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伟人，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伟人，神的眼光会不会有错？ 会不会？神看人会不会看错？神眼光不会有错嘛？那神看你是伟人，你就是伟人，可他就是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呢，他一直没有这样深深的存记神的话，以至于他眼睛，他总是相信他眼睛看，他没有相信神的话过于相信他眼睛看的，所以当他一路上都是这样。一路上都是这样，以至于到最后一下子看到这么高大的人，他就想：哇，我是蚱蜢，他们是伟人。他忘了他是伟人，他才是伟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神在你身上那个恩召的指望，那个恩召的指望就是你这一生的命定。你一定会成为这样子的人，这是神要你成为的。所以那个意象就是讲到，你看嘛，我是一个女孩子，而且我的手常常不太有力气的，啊，好，我能背，比较不能提太重。可是呢，当我只是习惯性的顺服神，为什么他讲到说我都没有看到人，也没看到那个飞镖，我眼睛只注视的前面，就是我常常只注视神，神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喜欢我怎样我就怎么样，是吧？而不是一直去注意人。而那一位弟兄，那一位弟兄呢，他就是注意人，他看着人，然后看着那个很特别的武器，就很兴奋，然后就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就买了这个玩具这个靶，玩具靶啦，要人家来投，好，还要发给别人，就是好像我很知道，我很懂，我知道这个该怎么做，这样。好，那他不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材料。而为什么那个靶、那个标啊，飞镖是实心的，你知道吗？你每一个神的策略，每一个神的旨意都是长存的，是实在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人定了很多错误的目标，我们给自己也给别人定了很多错误的目标。那个目标距离只有这么短，就是一个车库的宽度而已。我们觉得这样就是目标了，已经不错了，你可以射到这，已经很棒很棒了。他不知道，神借着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似乎是软弱的，却是刚强的。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他说我根本没有看那个飞镖，也没看人，我就是一直看着眼前。为什么看一直看着前面？就是一直看着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虽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说我这一次去亚洲短宣，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知道吧？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要去之前已经就是说就是你想到说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任务，是吧？一堂接一堂，一堂接一堂，这样，好，马不停蹄的，这样，好，那，而我又常常这个是最软弱的，肺活量，声音，好，这样，那可是呢，愿意顺服，神可以做这么大的工作。当你每一次顺服的，神叫你投你就投，神叫你往前你就往前，神叫你拿起来你就拿起来，你根本不去看这个怎么有可能呢？因为你去看那个飞镖的话，那个飞镖是不可能射得远的，知道吗？因为它是很重的，就好像铅球，你不可能推多远的，对不对？可是它铅球却是个飞镖，是吧？所以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个可不可能，所以那个弟兄为什么会说这样就够了，这个就是已经是目标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拿起来一射，到外太空去了，到神的心意，射中神的心意。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只讲我，这个就是在讲到神对我们恩召的指望，众圣徒已经到达那里了。众圣徒一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不要这样子做了，不要邀请别人这样，你不要给别人错误的这么近的距离。这样子没？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都一直在给你错误的目标？ 错误的目标。这一生很多弟兄，很多男人，他在这个地上，他就觉得我只要能够赚够钱，有一个很大很好的房子给我家人住，然后这个我在这个家我就是主人，这个家就是我的城堡，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我的王国，然后呢一切孩子妻子都听我的，然后都这样，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目标，我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地位，这就是我的目标。是不是有很多男人是这样？那很多弟兄居然跟世人也一样的目标，觉得这个就是他的靶心，就是他的靶心。但是神在告诉我们说，那个是玩具靶心，就说那个是假的，他那个是泡沫的，是发泡的，是吧？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极深的，是极远的，是深不可测的。你们发现，你看像神借着刘明和牧师，一个吸毒的，现在可以在各地帮助这么多吸毒犯成为传道人。神借着 Amy 牧师，一个从小就是这样子，就是书也没读什么书，然后呢又是贩卖身体，那然后是自己自卑感的不得了的，然后是在错误里面这样怀孕，然后跳机，在洛杉矶，然后信了主，神可以借着他带出这么多的 homeless， 带出这么多的流浪汉，而且培育出这么多的流浪汉来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这样怎么你有没有发现，不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只要你一步一步都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去做，那个就是实在的，而神就可以借着你达到深不可测、你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有未曾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世人看不起你，或者世人觉得很尊重你，觉得哇你现在已经是很棒的人，那都还是一个很短的距离的目标。神在你身上一个极深的心意要你去达成，他要你成为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智慧身量。你想想看，我们的心思如果没有被玷污，我们应当有像亚当这样的智慧，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可以为所有的动物命名的，而不会是 取一个名字就觉得好伤脑筋哦，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神造我们，神造我们 有的取名字已经取得 太累，也很怕取名字，就干脆叫什么一什么二什么三，对不对？例如我江，就江一、江二、江三，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连取一个名字，而且你生一个孩子至少要一年啊，对不对？一年取一个名字都够头痛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重压愁烦，有很多力不能生的，是因为我们的心思被玷污了。我们的心思如果开始一直来充满神的话，我们的心思如果一直来装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应许，他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心思如果一直装着神给我们的命令，你这样一直去做，你整个体质就开始一直改变，一直改变，越来越改变像耶稣。我们的情感如果不要活在咒诅底下去恋慕丈夫，而去恋慕这位天上的新郎，你知道我们的情感如果一直去装，一直去吸收盛装耶稣向着我们的热情，神对我们那个像烈火般的爱， 我们一直去盛装他向我们的那个圣洁热情的这个情感，你知道我们的情感会有多么大的一个爆炸力，我们会充满着属天的热情，像耶稣一样，像 Mother Teresa 一样。神得着一个 Mother Teresa， 一个女子，她可以去服侍这么多的人。你知道到后来哈，她的那个组织哈，跨国哈，就全世界有300个这样的组织。Mother Teresa， 300个这样的组织，她可以去爱这么多的人，可以去服侍这么多的人，哪来的钱呢？你有没有发现神借着有一些人像安童牧师啊，对不对？事工越大你就是需要越多钱。 Mother Teresa 他们也是这样子，好，你的需要的钱就是越多，你面对的什么就越困难。高不高兴啊？高兴，因为一直在成全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事工，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 Mother Teresa， 我看她的那个传记哈，那个最后一集哈，她就讲到说他们最后一集就拍摄到他们在一个很大的 hotel 旅馆里面开会哈。那在那开会呢哈，那个有一个主持人哈，穿着西装笔挺的，他说我们1995年的财务需求哈，就比去年，比1994年哈，财务的需求成长了8%，可是呢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哈。那所以呢他就说我们需要呢来这个我们要开这个会议哈，要怎么样，因为现在全世界有300个这个收容中心哈，成千上万的人都仰望我们来提供他们照顾跟食物哈，所以呢我们缺乏长期的计划，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哈。那他在台上他就边在讲哈，然后另外一位神父，这个神父他也起来讲说，哦，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现在发现呢有一种什么新的系统呢哈，我们可以不用打电话，可以携带的一种设备，可以省下不少的钱哈。那可是却可以传递信息哈。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就讲，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刊物？然后怎么样来找赞助人，更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的赞助人啊，等等这样哈。那他们在台上讲啊讲，那 Mother Teresa 就在看，哇，每个人桌上都一瓶水，这旅馆他就叫服务生来，这一瓶水多少钱啊？服务生说3块，哦，他就说三块，我可以让一个小孩子送到学校一年的学费。他就想一年的学费，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就在开会，就这样一人一瓶水3块，好，然后他又叫服务生啊，又问他说我们租这个旅馆开会这个要多少钱？好，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那他们就在那开会哈，然后后来他就起来哈，他就起来说，他说我并不是批评有计划的人，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选择另外一种服侍的方式，哈，因为我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一切的，所以我相信这300个这个慈善机构收容所，他们也应该都会知道神是会供应他们的，所以并不需要我们去要租这么贵的场地来开会，要这样在这里喝水吃东西，然后还要找赞助人，要做什么刊物，然后找赞助人来支持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募款，然后才来维持。好，他说神是会供应我们的，我们只要顺服他，他会供应我们的。每一个收容所的同工应该都有这个认识，神会供应他们，所以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一些事。好，那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他说 马太福音上，你不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非常重大的，我们必须要以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个都全规定在规章里面。结果那个马太福音上就站起来，他就说，那个是以前，从今天起这个协会将不存在了，我们的开会都取消，我们以后从此不用再租旅馆，不要再订办杂志，不要再订旅馆，不要再开任何的会议，我们要回到根源，好，回到跟穷人生活在一起，一起过穷人的生活。好，他说神呼召我，好，我对神的许愿呢，好，是发愿要来守贫穷，我并不是发愿要来追求金钱，这样。好，所以他说我们要回到我们最起初所做的，这样。然后这个主持人呢，就很生气很着急，就跟这一个神父讲，说神父啊，你已经跟随他30年了，你一定要阻止他，你要赶快阻止他，否则呢他会把让你过去30年的岁月所计划的就这样白费了。那结果这个神父就跟这个主持人说，他说这个是事实，是没有错，我的确是花了30年我才明白他是对的。他说我的确是花了我30年我才发现 Mother Teresa 是对的。好，然后呢后来这个神父就去找 Mother Teresa 呢，他就跪在他面前，他就跟他讲，他说对不起，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害怕这一切会结束。好，因为事工越来越大嘛，我害怕这一切会结束，好，所以我就觉得要赶快计划，好，要有策略，有计划，好，这样，好，那否则这个整个我们会完全的，这个事工会整个结束，好，但是我从你的身上，你让我明白，只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所以他说 Mother Teresa 请你原谅我。好，那这位 Mother Teresa 就跟他讲说，我们绝对不能害怕跟这个，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害怕，我们跟世界的价值观本来就是相抵触的，本来就是相抵触的。那结果呢，他们真的就是又回到起初所做的，这个 Mother Teresa 呢，他自己的祷告还有他的教导他的跟随的，现在他的跟随的，他那个影片最后就是跟随他的那些人继续在重述他的教导，就是怎么样呢，他说主啊，使用我来传递和平吧，在仇恨的地方散布爱，在罪恶的地方散布宽恕，在怀疑的地方散布信心，在绝望的地方散布希望，在这个在忧伤的地方，在忧愁的地方散布喜乐。主啊，宁愿我去安慰人，而不要别人来安慰我，宁愿我去了解人，而不是别人来了解我，宁愿我去爱人，而不是别人来爱我，因为施就是受，只有饶恕人我们才能被饶恕，只有在死亡里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好，经过死亡我们才能够得着真实的生命。好，那他哎呦，我看到这一部，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好，那我就想到我当初我来到这边的时候也是，那时候我们也是有弟兄就是跟我讲，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要租那个 Sheraton Hotel， 那然后他就说，江姐，那你的 budget 是什么，要怎么样预算，那你打算这个教会的房租 budget 预算要多少，好，那你的房租预算要多少，好，那还有你的生活费，你的薪水预算要多少，好，还有保险要预算多少，什么预算要多少，这样这样这样。我听了我说 不用预算啊，我从来都没有预算过，我向来就是量出为入，神的算盘是量出为入的，就是说他知道我需要有多少开支，他就会给我多少的收入。所以我说你不用去想这些的，你也不用付我薪水，你也不用付我房租，这些阿爸父都会付我，我都会自己去付的，你都不用管这些，你们只管好好的追求，好好爱主就好了。你也不用去管教会一年的预算房租要多少，都不用预算的，就是我们房租到时候需要多少，神就会给多少的。从95年我跟我们的这位弟兄这样讲了以后，从此从95年到现在2006年，我们从来没有预算过，我们真的从来没有预算明年2007年我们会有多少预算开支，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可是从来没有一次缺乏过，从来没有一次，只会有余不会缺乏，因为我们的阿爸父是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恩召的指望，就是他渴望能够得着儿子，是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耶稣有没有计划他这个3年内要带出多少个门徒来，然后这个门第一年要带出多少门徒，第二年会或倍增到怎么样，然后到第3年会怎么样，然后接着到第几年全世界都会认识他，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只管带这12个，叫他们要常跟他同在，就跟他同在，然后他就是一直要教导这几个，他说来认识我，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好，然后说你就是要爱我，你就是要遵守我的命令，好，那你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一直到最后才告诉他们一个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这样。那他就去了，那结果福音就开始一直展开了，对不对？圣灵会来做，会来带着我们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的就是知道说，神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大的，他的旨意是深跟广的，他不是让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服事，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多了，我已经有做这些服事了。不，神可以借着你可以做出多大的服事，你知道吗？我如果没有顺服神来到美国，来到洛杉矶，如果我没有再顺服神来到圣何塞，我永远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真的。我只知道说，哦，原来当传道人就是要讲道，就这样。好，然后在洛杉矶就是好说讲专题就讲专题，然后就我就很满意洛杉矶的，我就希望永远在那个地方了。神就开始搅动鹰的巢窝，再让我飞到圣何塞来，飞到圣何塞来又开始从头来。那我怎么知道说，哇，我真的是越服侍越服侍，那个才越来越知道原来神在我身上的呼召，他要我做的是什么。所以你们不用说才刚有呼召出来前时间服侍者就是要知道说，神呼召我到底是要做什么，是要做旅行步道家呢，还是世界的做全列国的先知呢？神不会让你那么早去知道这些的，你只要先来做仆人，你只要先他叫你射你就射，叫你跑你就跑，叫你丢你就丢，放弃你就放弃，你就是这样一直跟就好了，神就会借着你去射出这么远的目标来。那不是靠着你天然的力量，你也不需要用力，你只要照着他的指示一直做。他在我真的发现神在计划，然后他在执行，然后他在成全。所以为什么说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要倚靠他，本于他，如果你不倚靠他就完了，然后要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他很会做的，他在我们身上很有计划的。也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恩召的指望，下一个题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小心明白神的旨意，坦白说我会一直留在台湾，因为我在新竹那里服侍已经服侍得很好，我真的不想离开。好，那到洛杉矶又经过不容易，后来又已经觉得很好了，哇，后来真的海阔天空，什么都很好了，然后神又要我离开。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且去顺服他，不要用你的天然人的思想 natural mind 给自己划定界限。哦，神呼召我就是要做这个神医布道家，哈，神呼召我就是要做医治方面的服事，哈，啊，或者是做这个先知方面的服事，啊，或者是做带查经的，或者是做讲道的，你都不知道，你要跟神讲，我不知道，你也不用知道那么多。你也不用知道那么多，你现在只需要知道好好爱他，每一天的顺服他就够了。就够了。那所以呢，我就是要讲到说，神他透过一个人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刚开始不会全明白，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刚开始只知道一步，你也不知道做了这步是为什么，你就是顺服的去做这步，接着下一步，然后你不知道结果，神要借着你做成的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即使你觉得不大，就像我们教会的我们有同工，他是负责书房的，你看起来好像不大，但是那是神对他的呼召，因为他听了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他整个生命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家庭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就一个负担，就是渴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个录音带，都能听到这个录音带。好，那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渴望，结果呢，神这个渴望其实是神把摆在他那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种子。好，那然后呢，我们就有感动，想邀请他，希望他来做书房的这个负责的人。好，结果呢，他其实也环境有很多不容易，结果他就仰望神，就顺服神，就开始做书房的工作。开始做了以后，他本来听说哦，某个人很难跟他相处的，你跟他做生意哦，他脾气很大的。另外一个也是，你跟他这个就是跟他做这一方面的同交易哈，他很难 deal with 哈，很难相处的这样。可是呢，他发现他就是凡事照着这样活在神面前，谦卑俯伏前行。他发现每个跟他相处的、跟他交易的都好好相处哦，都好乐意帮助他。好，无论是厂商、经销商，每一个都好喜欢他，然后都很乐意帮助他这样。结果这一次他就是我们去短宣摄影了那个回来哈，那他的先生在家里在看这个录影带，因为同工请他的先生剪接，那这位姊妹呢，她在厨房忙，忽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就好像里面一个感动要去看，她一去看就看到那个以琳书房的那一幕。好，就是我们有弟兄去照以琳书房，我们整个的 CD 摆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书啊，好，那个书在那个地方排行榜，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跟第六名，好，是这个华人唯一的书摆在那个畅销书排行榜的，其他都是美国人的，都是外国人，好，然后还有一位就赵永基牧师，韩国人，这样。好，然后他说他看到那个的时候，他说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然后就大大的被神的同在这样充满着。好，然后他说他身体本来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疲累，累到简直都不行了，忽然间整个疲累都不见了，然后到隔天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那个神的同在一直那么大的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告诉他，在对他说话，神在奖赏他，因为他一直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弟兄姊妹， 我讲这个就是说，也许你觉得你做的服事不是在众人面前显目的，哈，那好像不是在众人面前做教导的、带敬拜的，你是背地里做的，那个真的是幕后英雄。这些幕后英雄，神给他们的奖赏是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得着世人给他们的称赞，神就大大的称赞他们。恩召的指望，这位姊妹是很聪明的，很聪明很能干的姊妹，但是神可能这一生要她做的就是这个传播事工，就在书房里做这个。但是她说她真的是这个是她的呼召，是她的呼召要她做。那他做呢，他就发现自从他做这个，虽然他很忙，常常很忙，可是呢他说他几乎参加每一个聚会都非常大的得着，以前也得着，但是现在是非常大的得着。他以前参加小家聚会也很得着，但是他现在神知道他非常忙非常累，他都小家聚会的前十分钟、十五分钟等候神的时间，他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神就开始一直浇灌他，一直充满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神那么又真又活？神在你身上的指望，他可能是要你做一个他可能是要你做一个先知性的歌唱者，可是呢，你必须要长大。神创造你就给你非常好的歌喉，神一直在培育你。但是呢，除非你长大长成神的儿子，否则呢，你没有办法领受先知性的话语来唱。你可以有很好的歌喉，但是你没有办法唱出先知性的歌。所谓先知性的歌，是在那个时候圣灵把话放在你的里面，曲调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去唱出来。那因为你没有长大，没有长大，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以至于神创造你，给你那么好的歌喉，你就没有办法来神借着你来祝福教会，祝福许多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真是的，你知道吗？那个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他会给这个人这个恩赐，给那个人恩赐。我听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讲到她的两个儿子，老大圣经很熟，什么异象都看不到；老二圣经不熟，但是常常看异象，对不对？常常看到异象，而且都被提到天上去。老大就很羡慕老二，对不对？好，但是老大实在是灵性非常好，也会亲近神，等候神，神的话那么熟。但老二看到的异象呢，小弟弟看到的异象说他看到什么，他到天上去看到什么什么，老大就跟他讲，这就是启示录第几章第几章，你看他多熟。那你从他身上你就可以知道，神其实创世以前，他创造我们每个人，他已经预定好给你有看异象的恩赐，给你有读圣经常常从神的话语得着的启示。神预定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可是你必须要长大，你必须要长大。你如果没有长大，神给你这个恩赐，看异象的恩赐，但是你没有长大，你就有常常神要给你意象，但是你领受不到。所以你有发现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就变得特别会看意象，因为这里神的灵很丰富，运行在这里，运行在这。好像 有一位弟兄也是，他在台湾从来没有不会看意象或什么，可是他有常常在祷告。他一来到我们特会，第一次来参加，一来前面追求就开始看意象，就开始看意象，从那个以后他就常常看意象。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人神本来就是要给他看异象的恩赐，但是有时你在这方面，就说你不够被神一直装备更长大，或者还没到那个时候，以至于还没有去很丰富的领受这方面的恩赐，还没去发挥出来。 那神给一些人预定，就是要给他有看异象的恩赐，可是因为他没有长大，以至于神本来要给他异象，借着这个异象要去帮助某一个人，或者借着这个异象要去告诉教会一些信息的，他领受不到，神只好再去找别人。还有神这个人如果不长大，他甚至会仇敌设给他异象，他也不会分辨的，所以他就会有时对有时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长大。为什么神要得着长大的儿子，成熟的儿子对他那么重要，对他那么重要？好，也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预定你要成为他的孩子，而且他已经这些恩赐在这个人身上，在那个人身上都预定了，他在等着我们长大，长大以至于呢教会是这样的丰满，因为充满了神各样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看异象的恩赐，唱灵歌的恩赐，弹灵琴的恩赐，好，还有这个啊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好，各样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要叫基督的身体彰显出基督的丰满来。可是因着我们的不愿意长大，以至于教会常常那么贫穷，教会常常那么贫穷，那么软弱，那么多的需要没有办法得着供应，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长大。所以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好，那这个儿子，我们上次讲到，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哈，罗马书第八章14-15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好，那不要翻掉哈，等一下还会练哈。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有，所以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
是，
你是神的儿子。好，那你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你不需要害怕。你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心，那个心其实讲到灵，你领受的是个 spirit， 你所领受的灵是一个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叫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父。好，那神是个灵，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呼叫他阿爸父。好，那然后呢，我们再念17-19。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好，那然后21-23。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是儿子。好，一个真实做神的儿子的呢，好，就愿意来跟他一同受苦。你跟他一同受苦，你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好，然后他讲到全世界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着神的众子显出来，而这众子是什么呢？这众子就是儿子的名分的。他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说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这么伟大。好，他 不只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要救赎回来，他要把我们的身体也赎回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会像耶稣一样的思想，我们的情感会像耶稣一样的属天的热情，好，我们的身体会像耶稣的身体那样充满了荣耀，是一个健康的，是圣洁的身体。那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指望，这个是一个真实自由的荣耀，神的儿子自由的荣耀，不再是被辖制的，不再是被败坏所辖制。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常常都被败坏所辖制，而神现在要我们长大，长大的过程就是一直要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接下去讲怎么样长大。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